那今天我们要进行的另外一个部分呢、啊，这个是你看那个标题，它是破解几个有关禅修的错误观念、啊、这个是在《回到自力广论》里面，中国发大师真正进入下士道以前最后的一个章节。那么这个章节其实很重要，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在中国发大师那个时候，他是中国发大师是西元14世纪的人，在他写这个《回教自己广论》的时候的那一个时代啊，14世纪大概是我们说1400年到现在700年嘛，700年，在那一个时代有很多学佛的人、修行者，其实就犯了这个错误。那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同样的，还是有很多人犯这个错误，没有改变。所以把这个章节拿出来做一个仔细的了解是有必要的，因为这里面牵涉到一些很根本的一些观念啊。那这个我们接下来要来讲一下。好，一般人对于在禅修过程中以及在两座禅修之间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中国大师借着解释一直上师这个主题时，指出这些错误的观念，并仔细说明他们为什么是错的。以下他就来指出来，第一个主要的这个错误的观念 ，misunderstanding 的误解，是很多人认为怎么样，在禅修练习的时候啊，不需要依照经论中的相关教授，而只要就手边有的资料去练习就可以了。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发生，这里讲的很拗口，很文言，意思就是说，很多人呢、啊、在学禅修，在做禅修练习之前呢、啊，他没有去阅读或者是听闻佛陀的教法相关的教法，然后他也没有去做过这个思辨，那么然后他就去做禅修了，那这样子会有什么错误？底下会讲。那么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啊，而且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错误，现在大家都很多人都犯这个错误，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误解啊，第二个误解是什么？坚持啊，在禅修练习时候，只要做专注式的禅修即可，分析式的禅修只适合在闻及思的阶段，不适合在修的阶段。他们认为任何概念式的思考都具有一致性存在的意义啊，因此会阻碍证悟空性。那这一个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刚才各位还记得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讲说，要透过闻思修的过程嘛、啊。闻思修是三个步骤，闻呢是听闻什么？听闻具格的上师，他根据他的学习跟禅修的经验所产生的智慧，他教给我们，他把这个佛陀啊当年所教的这些、啊、一代一代的这样子延续下来啊，他教给我们，这个是闻听闻啊。然后我们听了以后呢，当然这个中间我们不能够完全照单全收啊，我们要去思考，哎，这个师父讲的是不是真正的照着这个佛陀的教法在教，或者是他中间有加入他自己的一些这个意见，或者是有一些别的资讯，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思考。对，也就是说第二步我们要去思考，哦，这个师父讲的是不是合理，这个值不值得采信。比如举个例子，这以前我也讲过，我们在现在很多人不仅仅只是中国大陆了，我们在台湾啊等等，这些很多人说，哦，学佛做什么？ 那就是要积聚资粮嘛。学佛积聚资粮，所以呢，你要捐钱去盖庙，你要去这个捐钱去买佛像，修这个道场，啊，捐钱给师父等等这些，积聚资粮。很多人就认为说这样子就对了，这样子就对了，但是这个只是一部分，这个不完全。那你要是没有经过思虑的话，你就是说认为哦，这个就是唯一的方法，然后你就照着去做。事实上你费了很多，你花了很多钱，你费了很多心思，但实际上你并没有达到真正学习的目标啊，所以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讲说这个没有思维哈。那么另外呢，比如讲说有一些强调苦行的，我们要做禅修，要苦行。苦行是什么？就是吃东西要吃得很少，要在这个拿自己的身体啊来这个供佛。比如讲说燃脂供佛，你没听过？大陆有没有这种？有这种的，就是用把自己的手指头啊，当作是香，当作是这个蜡烛啊，酥油，然后点火去烧，然后用这个去供佛，或者是在身上啊放一个那个酥油灯呢、啊，然后去点。然后那个酥油它慢慢它就会烧到自己的肉啊，那自己身上不是也有很多脂肪嘛，就慢慢也跟着烧，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那有些人就认为是这样子，只有透过这样子的苦行去修行才会成功。这个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身体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器啊，要好好的去保护啊，不要像刚才那种似是而非的这种说法，那就是，我们如果经过仔细的、理性的思辨的话，我们就会知道那个是错的，不应该这样说，那个不是正确的佛法，那是旁门左道。那么你要是透过这个闻跟思的过程，这个时候决定了哦，哪一些是应该可以做的，哪一些是不能做的，这时候然后再去做修。修是什么？禅修。啊，这个，那什么是禅修？这我们在底下会解释。好，然后下面这边还有一句，就是他们认为任何概念式的这个思考都是具有一致性存在的意义啊，因此会阻碍这种空性。这个是什么意思啊？简单的来讲啊，就是说我们在做禅修练习的时候啊。闻思修嘛，这个在做禅修练习的，禅修分为两种，一种是专注式的禅修，一种是分析式的禅修。那么分析式的禅修啊，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要去思维这个讲法合不合理，合不合逻辑，对不对？从各个不同的面向去分析这一个讲法的话，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分析式的禅修，这是我们一定要去做的。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要去买一个东西，买一个日用品，我们都会去分析一下，哦，这个日用品，这个可以用多久，怎么样维修，材料是什么，还有什么等等这些相关的东西，我们都要去思考嘛，这个就是分析式的禅修嘛，类似了。那么，你当你做过了这些分析式的这个过程呢，这时候。你的心慢慢会定下来，那时候进入到专注式的禅修。可是这是两种啊，不可或缺的，一个是专注式，一个是分析式的禅修，一个是专注式的禅修。但是呢，有些人呢、啊，他有这些误解，那我们在下面会念到。好，宗大师借着弥勒尊者所做的这个《大乘经庄严论》呢、啊，里面有关。几种智慧的升起过程的讨论呢，指出第一种错误，第一种上面那个错误是说，这个禅修练习时不需要依照经论中的相关的这个教导了、啊，因为这个经论里面其实是佛陀的教导啊，那这个怎么会不需要呢？但是 这个有很多人认为说不需要，你只要去掌握这个禅修的方法就可以了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宗大师就讲的说，这个弥勒尊者就是我们说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在这个《大乘经庄严论》里面有讲过，有三种智慧，三种智慧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闻思修是相关的，也就是闻所生慧啊，思所生慧，还有修所生慧。这个慧呢，是指的什么？指的是智慧，智慧啊。你看，这个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以及修所生慧啊，是依序而产生的。换句话讲，你要先有闻所生慧，也就是你要先去听闻，先去听这些具格的师长们教法，在这个里面你才能够学到，我们说长才能够长知识，闻所生慧。然后呢，这个三种智慧里面，只有修所生慧，就是闻思修的修啊，修以后禅修以后所产生的智慧啊，这个才能够帮助我们证悟空性，还有消灭苦跟苦因。只有这个修所生慧才有这种功能，前面两个都还没有，前面两个都是那只是一般，就是说知识一般的这个我们说这个知识。那么只有修所生慧能够证悟空性以及消灭我们的苦因，但是它必须在前面两种智慧的基础上才能达成这个最终的目标。换句话讲，闻思修啊，它是有步骤的，不能够把它的顺序颠倒，你一定要先听闻，听闻了以后产生了闻所生慧，这就是你的丰富的这些学识啊等等这些，然后呢接下来进入第二步，去思辨，用理性去思考，去分析，那么这样子产生的结果叫做思所生慧。思所生慧这个时候就决定了哪一，因为我们决定了哪一些是正确的，哪一些是我们可以丢弃的，那么这个是思所生慧。然后下一步是修所生慧，下一步才去真正的去做禅修啊，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真正的产生智慧。所以这个三种智慧啊，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依序产生。好，下面讲说这三种慧啊，依序产生的过程是怎么样？过程是，各位看，首先必须听闻上师的教授，去学习怎么练习，这个很重要。那么学的越多呢，你由听闻而得到的智慧也就越多。也就是讲说，你听了上师所教的，比如说菩提道次第广论，比如说弥勒尊者的五大论等等，这些很多的经论你都学过了，当然你所累积的这一方面的学识啊就很多了，就很这个庞，就是非常的这个博大。那么这个是闻所生慧的慧的意思。然后呢，其次是思考自己听闻过的内容，根据自己的理性思辨会得出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结论，这是思所生慧。然后刚才讲说哦，你听了很多的教法，但是这些教法是有一些可能不是佛陀讲的，有一些是这个传法的师父他自己加进去的，诸如此类的，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这些我们经过第二步思索生慧啊，对，就是说不断的去分析它，去用理性用逻辑去做判断，最后得出结论，这个结论呢是由思而产生的这个智慧，那么就是这叫思索生慧。然后这些正确的结论呢、啊、就是禅修的主题。好，接下来我们就再三的专注在这些主题上反复练习，这一种熟悉个别主题的过程呢、啊、就是禅修。那么这个刚才这一句牵扯到就是说修所生慧了，闻思 第三个阶段是修，修是禅修嘛。那么你把这个思这一个阶段里面所得到的这些结论，比如说哪一些是应该要做的，比如说皈依三宝，这是要做的。这个六度波罗蜜，这是应该要做的，这是对的。然后这个比如说持戒，这是要对的，等等这些。那么得到了这些结论以后，第三步就要去做禅修了，做禅修。好，这些结论呢，就是禅修的主题。接下来再三的去在这个上面反复练习啊，那么这个过程就是禅修。好，经由禅修的过程，我们的修行内容会越来越宽广，会得到很多消除不善业及成就功德的方法。这个是修所证会，修所证会。但是呢，这个还不是最后的那个所谓证悟空性的智慧，还不是，这个只是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在禅修的过程里面所得到的一些这个也可以说比较这个实在的一些技术啊，比实在的一些知识啊等等。禅修的意义是什么？禅修的意义啊，就是让自己的心熟悉一个主题，并与之完全的融合。那禅修的意义，我们平常我们一般的人对这个禅修的意义不是很了解。一般人都不会讲说这个，你常常会听到人家说，我现在在学打坐，我现在在学打坐，打坐是什么意思？这是误解。打坐跟禅修，可以这样讲，打坐是禅修的一种方式，但是它不是禅修，它不完全是禅修，因为你要看它的内容是什么。不是说你坐在那个地方就是禅修，不是。那所以下面就会解释这个禅修的意义啊。那么这里讲说，禅修是让自己的心去熟悉一个主题，并跟它完全的融合。那刚才我们讲啊，我们经过闻思这两个步骤以后，产生了一些结论。那么这个结论呢，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禅修的。我们接下来做禅修，那做禅修，比如说这个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光做一次也不够啊，你今天做完了，明天就忘记了，你要不断的去做，然后每天去做，然后这个很深入的去做，这样子的话，它就会跟我们的这个心呢结合的融合在一起。那换句话讲，你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以后啊，你的起心动念自然而然的是想到去利益其他的众生，想要就是充满了这种慈悲心啊等等这些，那这个是禅修的结果，对吧？所以这里讲说，让自己的心呢去熟悉一个主题，并与之完全融合。修所生慧就是站在思所生慧的基础上去反复练习而得到的最终证悟啊，所有现象本质的智慧。好，这里就讲到说这个空性智慧，修所生慧，他最后得到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们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练习啊，就反复的去禅修啊，禅修练习，我们对于所有的现象的本质啊，能够直接的去了解它的本质是什么。也就是这个就是空性的意思啊，直接了解它的本质就是空无自性啊，所有的现象空无自性，就是没有绝对的，它没有绝对的这个的部分存在啊。所以呢，最后一句啊，思所生慧也需要专注式禅修的练习过程。好，那么这就讲到这个禅修啊，基本上刚才我们讲分为两类嘛，一个是专注式的禅修，一个是分析式的禅修。那所以你先要分析式的禅修，把这一个主题它的方方面面都这个弄清楚了，而且你很熟悉了，越来越熟悉， 然后接下来进入到这个专注式的禅修，然后心一直定在那个主题上面，然后最后你直接证悟空性，了解了所有的现象它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是，所以这里讲说它需要专注式的禅修。那么后面这是更进一步的来说，事实上在没有成就专注式的禅修之前呢，专注式禅修另外一个名词啊，叫做止，我们说止观嘛，它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止。在没有成就止以前呢，修所生慧是不可能升起的。啊，也就是讲说，你的心如果没有办法长时间的专注在一个对象上面不摇动，你如果没有办法做到这一步的话，你就不可能证悟空性。因为这种空性它是需要我们的心呢，长时间的专注在那个主题上面，才能够做到的，才能够达到的一个结果。所以这里讲说，你没有成就止以前呢，修所生慧是不可能升起的。我们透过分析式禅修的练习过程，分析式禅修就是思所生慧了，确立接下来要禅修的主题，然后借由禅修过程产生究竟的智慧，这个究竟的智慧就是空性智慧，也就是修所生慧。所以由此可见呢，思所生慧是在修所生慧之前。更进一步的说，要完成修行道上每一个主题的练习，都必须要使用分析式的禅修及专注式的禅修两种方法，缺一不可。这边刚才讲说，思所生慧是在修所生慧之前，思我们不讲闻思修吗？所以思这一部分其实产生的是分析式，它是使用分析式的禅修而产生的结果。那么你先要经过这一个阶段，然后你才能够进入到专注式的这个禅修。那么专注式的禅修的结果是证悟空性。空性智慧啊，所以这个是以空性来做的例子。最后一句讲说，在修行道上面每一个主题的练习啊，都是要这样做，都是要先去听闻这个上师的教导这个佛陀传下的这些内容，然后听闻了以后，你要去思，要去这个反复的去熟悉它，去思维它是不是正确等等，然后再下一步呢是进入到禅修这个阶段。那么禅修这个阶段，这个是主要是专注式的禅修啊，那么让自己的心呢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这样子逐渐的，你一方面你的这个练习的深度啊越来越深，另外一方面你对于这个所有的现象的本质啊越来越了解，这样子最后就这个可以这个证悟空性啊，这样子就自己就证悟空性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在这个无著论师的这个著作里面就讲，证悟空性这个第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出三界，脱离轮回了，不要再轮回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在轮回的过程里面，我这一次我们是人呢，下一次我们是什么不知道，那这个而且我们自己没有控制的能力，那么证悟空性以后，我们出三界不再轮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后啊自己可以有控制的能力，我们不会再受这个所谓业力的这个牵引，或者是推这个就是推这个叫督促啊，把我们推到哪一个方向去，不会啊，你证悟空性以后啊，你自己有能力，我下一次我要这个转世到这个地方，然后你就到那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因为在那一种情况之下，你的心已经就跟圣者一样了，就虽然还没有真正的成佛，但是事实上 就已经是菩萨了，那么你的心都是善心了，都是要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所以那个是什么，那个前提是先要证悟空性。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跟他相关的就是，那我们要透过什么方式去证悟空性？透过禅修的方式，透过禅修的方式产生修所生慧，这个我们就能够达到目的啊。所以这里讲说这个在修行道上面的任何一个主题的练习啊，你都需要分析式的禅修跟这个专注式的禅修两种同时要交互的使用，这样子缺一不可。然后第二个呢，宗大师强调禅修与因禅修而产生的智慧是有区别的啊。这个地方各位想想，禅修跟因禅修而产生的智慧不一样啊，什么意思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先把下面念完好了。同理，闻所生慧所产生之前必须要先听闻啊，所以你听闻并不等于你就有听闻的智慧啊，你就有闻所生慧啊，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的事情。那同样的，思所生慧产生之前必须要先思辨，修所生慧升起之前必得经过禅修的练习过程。所以这个三种智慧啊，它事实上是有先后的阶段性。我们再往下看，禅修是让心熟悉对境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并不就是智慧。修所生慧是结合专注式禅修与分析式禅修才能产生的结果，这个地方有点困难啊。这里讲说禅修是让心熟悉对境的过程，刚才我们讲第三个阶段就是要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练习，去练习这个，去熟悉这个对境嘛。这个过程呢、啊、本身还没有证悟空性呢、啊，所以还没有产生修所生慧，因修而产生的智慧还没有，我们还在那个过程，我们只是在禅修。也就是讲说，我们透过分析式的禅修，透过专注式的禅修，都只是在禅修，但是那个证悟空性的智慧还没产生，可能要十年以后才产生。但在这十年里面，你要不断的去做练习，对，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中国八大师在这边提醒我们啊，这三种智慧啊，都跟那个前面的那个动作没有关系的，不说没有关系，不完全一致。刚才前面讲说，闻所生慧，闻所生慧，我们说要去听闻上师的教导，然后才会产生丰富的知识。好，丰富的知识是在你听闻上师教导很多主题以后才累积起来的嘛。那这个跟你在听上师教导的过程是不一样的事情，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两种，这两个阶段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把它混在一起啊。那这里主要就是讲说，尤其是讲这个修所生慧，修所生慧是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讲说，你不要认为说你做了禅修啊，哦，我现在在做分析式禅修或者是专注式禅修，我就具有空性智慧了，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啊。空性智慧是最后的那个结果啊，你练习的结果，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练习的这个结果，这个才。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说，这个中间是有区别的。那么以上呢是讲到说这个智慧啊，这三类的智慧它们产生是有先后顺序的啊。那么也因此呢就破了，就是说把这个第一个误解啊解释啊，第一个误解是说你不需要依照经论中的教授，尤其是不需要这个就是去阅读佛陀所教的这些经典啊，你就可以做禅修了，那这个是错误的吧？ 就我们从刚才的解释讲，你先得要最基本的是要有闻所生慧嘛，闻所生慧就是听上师解释讲解这些佛陀的教法，这个，所以这个就等于是破了那个刚才的那种误解，也就是讲说，我们要在做，如果我们要做禅修的话，第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听闻，听闻教法，尤其是听闻佛陀教的正法。那么，除此之外，你不可能会产生这个闻所生慧，也不可能进入真正的正确的一个禅修的过程。你们看那个大陆前一阵子不是去年吧，不是有一个新闻嘛？那个电影明星、电视明星还是电影明星张铁林，他被认证是活佛啊。然后他这个然后他的上司啊是四川的，四川那个什么区啊，也是自称活佛的一位这个所谓的上司。结果这个视频一播出来以后啊，那么大家就质疑啊，你是受过什么样的训练呢？你可以被认证是活佛呢？然后第一个是质疑张铁林，你受过什么样的训练，或者说你的过去生谁能够认证你啊？然后第二个再下来就是质疑他的这个上司，你上司是你是怎么得到的这个活佛的这一个法号的？所以后来这个中共中央不是就调查嘛，调查发现都是假的嘛，啊，他是这个他的上司好像在当时在四川，其实他是学识不高啊，也没有受过这个完整的训练，当时是花了钱买的一个头衔，然后就开始在外面招摇撞骗，然后后来因为这样子，所以认识了很多演艺界的这些大明星啊，赚了很多钱，那结果这个大概不知道怎么样，就发现这个张铁林是过去生的某某一位活佛的转世啊，所以现在要给他这个认证，也因为这样子啊，所以因为这都是骗人的，都是假的，那中国这种事情很多，所以又这个宗教局啊，国务院的宗教局就后来还特别做了一个档案，就是中共中央承认的活佛档案，是吧？现在你们上网都可以去找得到，在中国可以看得到。那承认多少个？几个？
1200多个
，是国务院承认的，这是政府承认的，其他的不在这个里面的都是假的。那所以我也是假的，因为我不在那个名单里面。
我以为他是大陆地区的。
所以这个很好玩。那我讲的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管你怎么样，是什么头衔或怎么样，你要经过这个程序，经过这个训练的程序，你然后去做练习，你才有可能成就，否则的话不可能。那没有说这个好像，这个在大陆啊，这个其实由来已久的一个现象。大陆现在的藏传佛教最主要的一个派别就是宁玛派，红教。那个红教的这个应该叫什么习惯吧，比通常不太讲法，也就是文字修的这个文呢，这一部分他们不太注意，他们强调的是修，那也就是讲说上师啊告诉你怎么去做，你就照着去做就对了。但是问题就来了，上师讲的对不对啊？你也不知道，因为你没有经过 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你没有办法去判断。所以这个在台湾也是一样，台湾也有这个红教的师父到台湾去，就是带大家闭关啊，这修什么法啊，什么什么，没有这个真正的从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所谓的佛陀的教法入手。所以这样子的话，一般的信众他容易产生误解，也容易被骗啊，这个是目前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好，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个第二个错误的第二个误解啊，认定概念思考隐含对境有依自性而生的特质，因此概念会造成我们证悟空性的障碍，所以在禅修过程中要去除所有的概念思考，包括非意识禅修。那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有很多人认为啊，我所谓的打坐，我们刚刚讲了，打坐不等于是禅修，它是禅修的一部分。那么有很多人认为说，我打坐的时候，我脑子里面不要有任何的念头，不要有任何的想法，不要有任何的概念，这样子打坐才容易成功，我才能够禅修才能够成功。这很多人是这样认为，但是呢，从这个地方啊，中观大师讲说，这个是错误的。那他们为什么会抱持这样子的一种这个理解呢？因为他们认为说，你在打坐的时候，如果说你要经过分析式的禅修的话，分析式禅修就像我们刚刚讲，它有很多步骤啊，有你要用概念、用理性啊等等那些去分析啊。那么他们认为说，这些概念啊，这些这个过程呢，就是造成我们脑子不能空无一物的一个障碍，所以不能有这些东西啊。那在打坐的过程里面，什么东西都不要想，你就坐在那个地方。那但是实际上可不可能？不可能。我想你们也可能自己在家里面练习过，你只要坐下来两秒、一秒钟，你看看你的脑子里面有没有什么，有没有那些各式各样的念头出来？一定有。关键就是说，好，我们不否认这些，不管是杂念也好，不管是念头也好，我们想办法就是要把它调伏，然后这个更进一步的去练习，这个是重点。所以在这个地方，事实上你是不可能的、啊。我说不可能把念头全部都这个消灭掉，也就是讲说你不可能没有概念，尤其是在做分析式的禅修的时候，不可能没有概念，一定有，一定要用概念去做分析嘛，你要不然怎么做分析呢？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讲说这个那抱持这样子的一种想法或者说认知的这些修行者，他事实上他是浪费时间，他是错误的。那这里面还包含了当年在西藏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辩论呢、也就是在第六世纪的时候，一位从印度去的一位非常有正量，也就是说学问非常丰富的一个极护论师。这个极护论师呢，到西藏，当时西藏就是宗教界非常的混乱。那么有一主要的一个流派啊，就是由这个中国来的一个和尚啊，叫中国和尚，他们就西藏人就叫他中国和尚。中国和尚其实他是唯识宗的，他是唯识的，我们是这个佛教分四宗嘛，这个唯识是里面的一种，他是唯识宗的，所以他的跟对他的弟子们的教法就是，你在做禅修的时候，脑子里面要做到让它空无一物，没有任何的这个念头，没有任何的概念等等这些，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成功。 那么醍醐论师呢，因为是来自于印度的这个大禅师啊，就强调，就是说必然是要包含分析式禅修跟专注式禅修这两个缺一不可，所以这两个有一个辩论，两个辩论的结果呢，这个后来这个中国和尚输了，中国和尚输了以后呢，所以这个当时的这个藏王啊，就下令了，就说好把中国和尚跟这个他的信奉者啊，还有他的学生，通通都这个驱逐出境，就那就等于是借由那样子的一次的这个大辩论呢、啊，才把这个正统的这个佛陀的教法由几乎论师引进西藏啊，当时有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中国八大师重复啊，那么这个你看，他就讲他说这个中国八大师啊，认为这种想法是一种最糟糕的不善见。如果接受它的话，你会把其他所有修行的基础都破坏殆尽了，因为你将不再珍惜佛陀所教的珍贵的教法。佛陀这一派的，就是说这个错误的，抱持这个错误观念的这一群人呢、啊，因为他讲了，他说你在做禅修的过程里面，不要有任何思想啊，对不对？不要有任何概念啊。那换句话讲，佛陀所教的那些东西都跟这个不相关呢、啊，那因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会让这要学这一种禅修方式的人就不再去接触佛法，不再去接触这个上师的教导，那这个是对于佛法有很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的、所以在这边讲说，中国法大师说你会把这个佛教的基础啊，所有修行的基础都破坏殆尽了。那如果禅修分为两种，下面在修行道上何时使用分析式禅修，何时使用专注式禅修，这是在讲这两种禅修的它的顺序啊，它的顺序。我们看分析式禅修指的是从不同角度分析一个对境，对境就是对象，就是一个分析的对象，直到得出正确结论为止的练习过程，这是分析式禅修。例如有哪一些是可以作为分析式禅修的对境呢？这里就举例了，中国法大师举例，比如说对上师的信心，你对这个上师为什么会有产生信心，那你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啊去分析这个上师的特质啊，他所具备的一些包括人格特质啊等等这些，那这个都是要经过分析的。然后暇满人生，这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一个主题。然后死亡与无常、业果、三恶道之苦、菩提心等，这些啊都是分析式禅修的这个练习的对境。在这个禅修的过程中，对境是否完全清晰啊，并非绝对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持续的分析这个对境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在后面这个中国八大师介绍这个止观的这一部分的教授的时候，会更详细的讲。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简单的先知道有这么回事就是好了。这里讲说，在做这个分析式禅修的过程里面啊，对境是否完全清晰啊，不是很重要。也就是讲说，你假设啊，你现在在观想，现在在做这个暇满人生的这个分析式的禅修。那么暇满人生是指的暇满是什么？八闲暇十圆满，这个内容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要去分析的，一个面向一个面向去分析。在这个时候啊，他是否清晰啊？也就是说，你是不是能够把它想得那么清楚？那个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是你的心要一直持续在这个侠满人生的这一个对境上面，一直持续的去做练习，等于说一步一步的去做练习啊。那至于说它的详细的那些细节啊，那个暂时先不要去太重视啊。好，这句话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呢，专注式禅修的练习目的，则是要调伏我们的心，使它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得以将它专注在一个对境上，时间要多久就多久。这是专注式禅修的意义啊，也就是说把我们的心专注在一个对境，这个对境可能是比如说一尊佛像，释迦牟尼佛的佛像，或者是一个某一个主题，我们的心专注在这个对境这个佛像上面，在这个地方你看，那么他讲几个特色，一个是你的时间你自己可以控制，你要多久就多久，这是专注式禅修的特性，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子专注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法相上面两秒钟，我们的脑子又想到别的东西去了。他那个不是，他是你就一直专注在这上面，而且甚至可以几天几夜专注上，不会动摇。这个是专注式禅修的一个特性。那么另外呢，在练习的过程中啊，对境要始终维持在清晰的状态，这个跟刚才所提的那个刚好是相反。在专注式禅修的时候，对境要非常的清晰。刚才那个分析式禅修那个不需要那么清晰啊，但是分析式禅修是要一直延续，专注式禅修是你除了这个要很专注，随这个很长时间的话。另外要非常的清晰，也就是说我们假设要以这个释迦牟尼佛佛像来做对境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专注在他的以他在我们的这个心事里面，从他的头上的这个顶基开始，每一个这个细节啊都非常的清楚，那么这样子的话要维持很久不会动摇，这个是专注式禅修的特性。所以如果我们要证悟空性及圆满修行道上的各种练习啊，就必须结合这两种禅修练习。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讲这个只是等于初步的介绍，在后面还会有很深比较深入的这个介绍。那么在这个地方就先了解到我们说的禅修啊，它基本上包含两部分，一个是专注式的禅修，一个是分析式的禅修，这两个是交互在运用来做这个禅修的。它不是像我一般所理解的刚才讲的那两种错误的认知啊，也不是像一般我们说的哦打坐，我现在在练习打坐，问他你做什么，你要问他你在打坐什么，他就会讲不下去了，他讲不清楚，因为讲不清楚的原因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这个学到这个正确的内容，他也没有真正的思考清楚他在做些什么。所以这个底下最后一段，许多不了解这两种禅修练习之间的密切关系的人，误认为这两种禅修啊是互相矛盾的啊，他们认为如果要成为佛学学者啊，就只需要做分析式的禅修，也就是讲说你只要去专注在这个文跟思上面做佛学学者，那如果要做专修的瑜伽士啊，就只要练习专注式的禅修，也就是在修这个上面去下功夫。他们甚至认为一个娴熟佛陀教典的修行者和一个没有学习过教典的人做禅修的练习结果是一样的啊，那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第一个误解，就是说你不需要去读这么多经典啊，你不需要去接触这个佛陀的教法，你只要去做禅修就可以了，那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看这边讲说一个娴熟佛陀教典的修行者跟一个没有接触过佛陀教典禅修的结果是一样的，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嘛！啊，这但他们是这样认为嘛？所以中国大师指责啊， 抱持这种观点的人呢，大错特错。他强调每一个修行者都必须要做两种反修练习啊，即使要做佛学学者，你如果缺乏专注式的禅修练习啊，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学者。反过来讲，你如果缺乏分析式禅修练习的瑜伽士啊，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悟很多那些细节啊，所以基本上你就不可能达到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我们刚刚讲了，最就是证悟空性啊，那这个甚至成佛啊，所以。经典中的许多教法都需要我们用分析式的禅修去思维分析。如果缺乏这个步骤，我们不可能成就无垢的智慧。这个也是一个专有的名词，为无垢。当我们真正的证悟空性以后啊，我们的那个智慧啊，是非常的，照这个经书上面的描述，是这个清澈透明，没有任何的杂质。这叫无垢啊，也就是说它也没有任何误解啊，是非常的这个清明的。那么自然也就无法成为政治正确的结果。不过当然，中国发大师也同意，在做专注式禅修的练习时啊，不需要同时去做分析式禅修的练习，因为企图专注的心呢、啊、会受到干扰。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一句话。专注式禅修，我们刚刚讲是让你的心能够专注在一个对境上面，要多久就多久，这是专注式禅修。如果你在做这样子的练习的时候，而你这个时候还在同时也在做分析式禅修，也还在分析它的这种各种特质啊等等这些缺陷啊等等这些，那这样的话就会干扰到你在专注式禅修的过程上面的进步。意思是这样的，所以中国大师在这个地方就讲说，哦，这两个，不需要同时做，因为同时做确实会产生干扰，但是这两个禅修练习啊，彼此是不冲突的，不矛盾的，这个重点在这里。好，最后一个概念，在做这两种禅修练习的过程呢、啊，会产生两种障碍。也就是说，在做这个专注式禅修跟分析式禅修过程里面，会产生两种现象，一个叫调举，一个叫昏沉。什么是调举啊？调举在我们的英文里面叫做 excitement， 也其实就是讲分心的意思，分心。因为呢，我们在做这个分析式禅修的时候，刚才不是讲说。你那个对境不必要那么清晰，可是你要能够长时间的去分析它的这个不同的面向。但是你会产生一种毛病，就是说，因为你刚开始做练习，或者是说你的这个练习的结果不好，你就会产生一种所谓分心的现象。这个分心是什么？是我们。一方面我们有一个对境，可是呢这个对境不管是一个实体的或者是一个概念式的，我们在做这个分析的时候，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心又慢慢去想到别的东西，那些东西啊都是过去啊我们曾经熟悉过，而且是曾经给我们带来快乐的那些对象。当我们的心一方面在做禅修练习，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心又转移到那个曾经给我们带来快乐的那个对象上面，这个就叫调举。那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太多了，我们每天都在调举。但虽然我们没有真正的做禅修练习，但实际上就这样。啊，我们比如说我们每天在念这个我去皈依佛法，中中尊，直至圆满正得菩提果。这个也是一个禅修啊，但是我们一般一边在念，我一边想到，哦，昨天在餐厅里面吃的那个红烧肉不错，这就是这是调取，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你的心会分，好，那么这是一种，另外一个是昏沉，这个尤其指的是在做专注式禅修的时候啊，专注式禅修因为我们的 心是要很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那么太过用力啊，很多人一开始初学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疲倦，越来越疲倦。那么刚才我们不是讲了那个专注是禅修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是你的对境是始终维持很清晰的，很清晰的，跟这个昏沉就相反了。也就是讲说，当你产生昏沉的这个现象的时候，你那个对境啊越来越模糊，你就看不清楚了。比如说你观想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本来刚开始的时候很清楚，可是你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虽然你人还坐在那个地方，看起来好像还是在做禅修，但是你那个心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疲倦，这个昏沉意识呢，就是跟那个昏昏欲睡啊，事实上就在一线的两边，这是另外一种现象啊。所以在这地方简单的只是讲一下，就是说就是在做这个禅修啊，我们要产生这个修所生慧的过程里面，它会产生的两种障碍。这个障碍呢，就是一个是调取，一个叫昏沉。那么这样，这个以后我们还会再讲到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障碍，也不是说重要的障碍，就是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我们要去注意。因为有很多人呢，很多人在做这个禅修练习的过程里面啊，他因为不知道昏沉的这个特质啊，他会以为他的这个所谓禅修啊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深入，他没有注意到他那个对象已经越来越模糊了，那么越来越看不清楚。这时候其实他是非常疲倦的，想要睡觉，但是呢，因为他的坐的姿势还是那样子啊，还我们从外面看看哦，他还坐在那个地方在坐。其实他已经是要睡觉，可是他自己也以为他已经做得很深入的这个禅定了，但其实是昏沉。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认知啊，这个是在我们这个做禅修练习里面，我们一定要认清楚，否则的话，就会像很多人一样，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有的人做禅修，我有一个朋友，经常。就是每次碰到我，他都会跟我讲，我现在上座我就可以8个小时了，你能坐多久啊？我说我不行，我3分钟都坐不了，就刚开玩笑了。但我就问他说，我说你8小时做什么？8小时你坐在那边干什么？对，多半都是吊举跟昏沉的，只是他不承认了，他觉得哦，这坐在那个地方有那个样子。太太在旁边就说：“哇，他现在越来越了不起了，从3个小时已经慢慢8个小时了。”我说：“你没什么了不起，这是浪费时间。”那这样子的话，你因为不了解这个吊举跟昏沉的这个特质啊，然后还以为自己是在这个禅修的过程里面越来越进步啊，那不是浪费生命吗？因为你越这样子，你就越喜欢去做。像他的就是每天吃完早饭，他就很高兴，就要去做。那一做到晚上吃晚饭，什么中间也不休息也怎么样？那其实都是在座上睡觉，在座上休息。那这样子的话没有用嘛，浪费时间，这一辈子很快又过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以后我们还会再回到这个主题啊，再讲啊。今天就到这里吧。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还没开始那个禅修。
好。
因为我觉得好困难。
今天
你说，然后我觉得具体有一个概念，你说那个闻思修。
对。
然后，譬如说，就是我听见朋友说，哎，这个保养品很好用，然后我就是闻了。然后我思就是我要思考，就是比较一下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啊，成分是不是很好，然后修就是用它， 然后不停修，就是不停用，然后就用到我觉得哎美美的，就是证悟了那个空性。
那个还不是，那个不是证悟空性，但是你刚刚举这个例子是类似的，是这样的。先要听闻，第二个要去做判断。但判断有两种啊，一种是它是好的，它是好的判，如果是好的，那我们就要去进行下一步了。如果是不好的，我们就要抛弃它了，就不要花钱去买它来用了。那你如果说是不好的，你去花钱买来用，到时候自己受害呀。那这个第三个修就达不到了。
但那个修好像很困难。
确实是对初学而言的话，不是那么容易。可是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从第一次到现在啊，其实我们也讲了不少的内容了，我们也念了不少的东西了。那么你可以从那个里面挑一些主题，挑一些内容，你就用这个方式啊，用这个，因为文你已经经过了嘛，然后接下来是思嘛，你就判断，哎，这个是不是这样做是不是合适的嘛？那么这个判断了以后，你觉得说，哎，这是合适的，可以做。那么下来就禅修，禅修是什么？就我们刚刚讲，让自己的心去熟悉这个主题嘛。熟悉主题的就是，当然就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就等于是像我们背书一样的。我们背书，你不可能一遍就把它背起来了，你要多几遍，就它就记起来了，对吧？你就记起来了，这就是。就是这样的，修是这个，
就像背书，然后不停想个十分钟，
对对对，
五分钟，
没错，这样子的话不难，不是很难。刚开始不要做太多，一点点，找一个小的这个听到的觉得有兴趣的，然后用这个步骤来练习，这就是禅修啊，不难的，试试看。是，有问题以后再说。好，那我们就到这里。